弟姐妹，我講完休假之後翻嚟見到大家。咁啊，我之前講過，之前兩次咧都係一個預備，今次亦都係一個天國子民呢個系列一個序章，一個登山寶訓嘅序章。咁啊，我主要係大家聽天國子民，其實我諗大家都估到我係講嘅馬太福音啦。馬太福音一直其實就係我一個好中意嘅一卷福音書嚟嘅。咁啊，教會傳統咧，就認為係司徒馬太所寫嘅。馬太所呢、這個係馬太福音這個呢個咧，好多資料咧都係如果大家熟嘅，都知道係針對猶太人所寫嘅。所以入邊就引用咗好多舊約嘅預言㗎。但係喺編排方面，同時又加入咗好多外邦人嘅元素，所以呢卷書唔單止淨係俾猶太人睇㗎。不是只給猶太人看的，也都是給一些外族人看，也都是向他們向我們每一個人傳的福音書來的。馬太福音如果你看來好像好像有跟著時序去寫耶穌生平，但是當你細看的時候又好像不是一定的。當你看到大部分的內容，你會發覺耶穌的教導，很多耶穌的教導是很大段很大段的。當你去嘗試去劃分嗰陣，成卷書咧係分咗五大部分嘅，五大段落嘅耶穌嘅講論同埋教導嘅。第一段就係、是，咁快嘅，第一段嘅就係、是、我哋嘅登山寶訓，我哋所屬嘅登山寶訓，由五章一節到八章一節，或者係七章結尾嘅。咁第二篇咧就係、是、天國門徒。是十章一節到十一章一節，第三篇亦係天國嘅比喻，係十三章整卷十三章。第四篇就係天國嘅生活，係由十八章一節至到十九章二節。最後一個係天國嘅審判，係由二十一章開始到27章66節，總共係五大部分。而我整個天國子民的系列就會是根據這五大部分 去講的。即是說我今次講到是不只是可能不止十次不止八次，而是一直講到我整個馬太福音的耶穌五個講論講完為止的。馬太福音當中五個講論當中每一段都從一個同有教導有關的一個特定處境去開始的，給讀者看到的是好像一路聆聽耶穌的教導，但一路也都是可以觀察他的行動，從他的行動去看他的教導。而且呢，馬太福音有一個每一個這樣的講論呢都有一個很獨特和無二的公式去結束的，就是耶穌講完這些話了，耶穌吩咐完了，耶穌講完這些話就離開，就對門徒說。很多時就是你看到這句呢，就是說他的講論他的教導就停了在那裡了。作者這種這麼別出心裁的鋪排，目的是什麼呢？目的就是要向讀者介紹耶穌這位尼賽亞君王，耶穌這位尼賽亞君王。我曾經跟大家講過，我應該是分享過的了，四卷福音書每卷福音書都有個重點是講解耶穌的身份是誰的。馬太就是講耶穌的身份是尼賽亞君王，馬可就是他一個奴僕的身份，一個僕人的身份，而路加是說他是人子的身份，約翰要強調的是他是一個神的身份。所以你看到是 我對我來說是一個很 amazing 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四卷福音書講了耶穌的那個屬性。馬太福音說他是君王，馬可說他是來服侍人的奴僕，既是君王又是奴僕。路加福音強調他是人子的身份，是一個 100% 的人，而約翰福音強調他是神的身份，是 100% 人，神人意識。 好有趣。而約啊，路加福音一開始講嘅係咩樣？開始講介紹咧，君王嚟到啦，君王已經嚟到，呢個係一個以色列嘅王嚟噶。馬太福音一開始，你最初你一睇馬太福音一開始，你會俾咩困擾住你噶？就係個族譜，個族譜你都好似好悶。唉，我一開始哇，大佬可唔可以一跳落去唔睇呢個族譜啊？但係呢個族譜係有意思嘅。一開始一個好獨特嘅族譜，將耶穌同大衛同亞伯拉罕連結起一齊，去顯示出耶穌係個王者嘅身份，顯示出佢係嚟自大衛家嘅嗰位被應許嗰個尼賽亞嘅身份啊！一開始一張一紙已經話亞伯拉罕嘅後裔，大衛嘅子孫，耶穌基督嘅家譜，大衛嘅子孫，表明佢係嗰位人哋期待咗好耐，從大衛家出嚟嘅尼賽亞。耶穌作為大衛嘅子孫，係君王嘅後裔，佢一出世就已經係君王。呢個亦都應驗咗上帝對大衛嘅應許，喺詩篇89篇35至37節嗰度，佢咁講啊：我僅此一次咁指住自己嘅神性起誓，我絕唔會向大衛説謊，唔會向佢講大話嘅。佢嘅後裔要傳到永遠，佢嘅寶座喺我面前好似太陽、好似月亮咁永遠堅立。天上嘅見證係確實嘅，國已經降臨啦。君王已經嚟到了。馬太福音作者從一開始強調了這個信息，國已經降臨，君王已經嚟到了。所以我這樣說，如果你要找全卷馬太福音的約節，那個最重要的 key verses， 那個 key verse 就是這句，要對錫安的兒女說，看啊，你的君王已經嚟到你這裡了。他謙和地騎著驢，騎著小牢牢的驅子來到你身邊了。這個王是很謙虛謙和地騎著牢來到你當中了。如果你要找個約節那個 keyword 約字，你會發現很多應驗這個字出現了十次、你可以抄下1章22節、2章15節、2章23節、4章14節、8章17節、12章17節、13章35節、21章4節、26章54節同26章56節，你睇到嘅係應驗呢個字，係話俾啲猶太人嘅讀者知，聽到啊舊約先知所應許嘅要嚟嘅君王已經嚟到啦。唔單止係呢度，整卷馬太福音入邊亦都充滿咗舊約先知嘅説話，譬如馬太福音1章23節嗰度記載咗：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佢嘅名為以馬內利。以馬內利翻譯出嚟就係神與我們同在。呢個從以賽亞書嚟嘅。跟住馬太福音2章3至6節，哇！發生咩事？3至6節，當希律王聽到個新生王誕生了，他很不安，他召集祭司長和民間的民事問他們基督在哪裡出世的。他們的回答就是在猶大的伯利恆，因為有先知記著說猶大地的伯利恆啊，你在猶大諸城中不是最小的，將來必有一位統治者會從你們那裡出來，去牧養我的以色列民。在馬太福音3章3節那裡說，指著施洗約翰說，這個就是先知以賽亞所說的，在曠野必有聲音呼喊著，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在馬太福音4章14至16節那裡，亦都是再一次說應驗了先知以賽亞所說的說話，在西布倫、拿弗他利、沿海的地方、約旦河東邊外邦人的加利利，坐在黑暗裡面的百姓見到大光了，坐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們。這全部都是跟猶太人 的讀者說應驗了，先知的預言已經應驗了，我們期待的尼賽亞君王已經來到了。 跟住再我哋再睇翻，再細睇耶穌嘅家譜，你會發覺唔單止係講佢係大衛嘅後裔，佢天曬係君王，係以色列君王，更加唔單止係以色列君王。再細睇佢記載咗四個外邦女子嘅係佢嘅後代。我諗可能真係要靠你，呢個真係有問題啊！有啊，唔係一節，係一章係，停喺呢度係。馬太福音一章三至六節嗰度話，猶太從他馬士、他馬生法勒斯同謝拉，撒門從拉合士生波亞斯，波亞斯從路德士生俄比德，大衛從烏利亞嘅妻子生所羅門。呢班唔單止四個，唔單止係外邦女子啊，有冇留意到佢嘅身份係幾咁唔高尚咧？拉合係一個妓女嚟嘅，他馬同佢嘅老爺有苟合嘅關係，以致生出後人。路德係被認為係不潔嘅摩押女子，烏利亞妻子拔士巴更加係同大衛通奸嘅女人嚟。這個顯示出我們的尼賽亞就是從這些這樣的人而來，也都顯示出他是外邦人，是任何一個人的王，尼賽亞王。在他裡面，他的子民裡面沒有所謂種族身份高低之分，我們任何一個無論我們的身份 多高尚或者多卑賤，我們都可以是他的子民，他都是我們的君王，尼賽亞君王。國已經降臨了，君王已經來到了，這個是誰的國？很明顯這個是講神的國，神的國在馬太福音裡面我們會被稱為天國。這些神的國、天國主要是出現在婦女或者對官福音，即是馬太、馬可、路加裡面。天國這個字神國、神的國這個字在馬可福音出現14次，路加福音出現32次，馬太福音出現4次。不用住，我嘗試停翻先，唔得再揾你啊。OK。馬太福音神的國出現了4次啫，因為馬太福音主要是用天國呢個字。天國因為天國呢字喺馬太福音出現32次啊，而天國呢個字全部都喺馬太福音入邊嘅。點解會咁咧？就是我講過，就係馬太福音嘅對象係猶太人，佢哋忌諱好似中國人一樣，佢哋唔想直接講神嘅名，所以就用個天去代替神。喺猶太人從巴比倫回歸之後，重建聖殿呢個所謂嘅第二聖殿時期，當時拉比嘅文獻主要都係寫天國，比較少用神的國。其實這兩個詞你在四福音裡面你看到其實兩個是相通的，意義沒有分別的，就好像下面的例子，馬太是你們要悔改因為天國近了，馬可福音就是神的國近了你們要悔改。馬太福音13章11節，天國的奧秘旨讓你們知道，馬可福音也是這樣寫，神國的奧秘旨讓你們知道。馬太福音財主進天國是難的，馬可福音裡面形容有錢財的人進神的國是何等的難啊！你可以看到這兩個詞是相通的，聖經裡面都會你間唔中會看到父的國啊、你的國啊、他的國，甚至是簡單國度一個詞啊。嗱，講咁多天國、神的國，牽涉國度。當你聽到國度這個字的時候，你想到是什麼呢？究竟這個國度是一個實質的統治啊，還是只是有屬靈上的含義呢？在我們基督教會2000多年的歷史裡面，神的國、天國有很多不同的解釋。有人就將它只是等同於屬靈的層次、宇宙的角度、耶穌的事工、耶穌的復活、教會、聖靈恩賜等等。直到19世紀的時候， 因為研究歷史性的耶穌，令到神的國度再一次成為研究的對象。社會福音興起，認為神的國是因為實質上要建立在地上，這種這樣的想法。在現今這個民主社會裡面，雖然你說香港未必是很民主，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很有自由度，去思考，其實我們聽國度和統治的時候，這些字眼我們會不會不太 like 了？尤其是對於我們生存在後現代的人，我們通常說是我，不是說別人，不是管我的國度，好像會不會象徵了過時落後、僵化、老化，甚至是只有一個統治階層、一個控制的制度呢？其實你是否獨裁還是民主，總有人是不喜歡接受管治的。我就曾經聽過美國人指著那個奧巴馬說，這個不是我的總統，這個不是我的總統。我們都知道美國德州的人呢很想獨立的，他們想聯邦政府離開他們，有這麼遠得這麼遠，固然沒有管是每個人都想，但是無政府主義帶來的是什麼？只有混亂。神的國度是否都含有地上這種相同的含義，統治呢？我們藉著研究原文希伯來文和希臘文這個國度這個字 Basileia 這個字，基本意義就是描述君王和他的本質的狀態。講到 Basileia 這個國度這個字，首先就要講的是君王的榮耀，那種權威，那種能力，透過他的統治去體現出來的。所以講國度就必須首先要講的是君王的統治，其次才是他治下的國度或者領域。 Basileia 國度這個字強調的是王的權，君王的權，他的統治，他的掌權，然後才講個國度。所以即是神的國，首先是說這個是神作王掌權的，是彰顯他榮耀的，他威嚴的權能的，然後才說他的統治領域。聽起來好像很繁複，但其實主要是說什麼呢？就是神是我們的王，他是掌權的位置。無論是這個抽象或者具體概念，神的國、天國其實要求的是什麼呢？要求的是神對子民，神的子民對這個神有絕對的信服和跟從，要求是對這位王有絕對的信服，因為他是我們生命當中掌權的王，他是我們榮耀的君王。但是世人願不願意跟隨，願不願意去信服呢？地上的君王固然不願意，希律王一聽到就害怕不安，甚至令到全個耶路撒冷城都跟他一起不安。作為非猶太人的一個希律王，你可以說他的不安因為他不認識神，但是他猶太人又怎樣？希律王因為不安，所以就召見當時的猶太的祭司和文士，問他們基督應該在哪裡出世的。他們就說猶太的伯利恆，因為先知記載這樣講白白白的嘛。他們可以很輕易地從舊約經文裡面找到答案，因為什麼？因為他們很熟悉聖經啊。但他們有沒有期望這個君王的來到？他們有沒有準備去接受這個君王呢？答案當然清楚的，就是不接受，沒有期望。最留意的經文，信服的是一班什麼人呢？期待著君王來到的是一班什麼人呢？是一班從東方來的
博學之士啊，從東方嚟嘅博學之士，佢哋見到新王嘅星，所以特別嚟拜佢。嗱，傳統我哋嘅傳統啊，和本咧博學之士咧就稱為博士啊，亦做博士。但係博士係咩人咧？嗱，新漢譯本咧直情係將佢譯為術士啊。當你聽到術士嗰陣，你會覺得係咩人啊？呢班人就係指當時係從事係解夢啊，啊從事一啲法術啊、星相活動去揭示或者研究世間奧秘嘅人，術士啊，即係似唔似好似今時今日嘅所謂嘅堪輿學家咧啊？即係阿文峰哥咧，阿成貴哥咧，阿玲玲姐嗰類咧。
高級啲嘅嗰啲。
嗱，聽落就好聽啊，即係專才啊。但其實是不是真正的博士呢？不是。但是你這班人是相信啊，他們期望新王的來到啊。天上的君王就在這種環境 之中臨到地上，受到地上君王和自己的選民所拒絕甚至是迫害，但是受到外邦的一班我們或者看不起的人所期望、所崇拜，但君王始終是君王，他要求的是子民的信服。在耶穌的先鋒施洗約翰為他的曠野大聲疾呼之後，在耶穌以王者的口吻斥退魔鬼之後，這位君王開始傳講他的道，你們要悔改，因為天國近了。猶太人期待的這個末世來到拯救他們的尼賽亞，是審判他們仇敵的尼賽亞，但是從施洗約翰、從耶穌所宣講，審判是從哪裡開始？從神的家開始。猶太人不會因為他們是神的選民的緣故而可以免除被審判，他們跟外邦人一樣需要悔改。君王的要求很清楚，就是子民的完全信服。看看被他呼召的彼得和安德烈有什麼反應。耶穌沿著加利利海邊行走，見到兩個兄弟，就是我叫彼得、西門彼得和他的弟弟安德烈正在海裡面撒網，他們本來是打魚的，耶穌對他們說，你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他們立刻捨了網跟從他，他們立刻捨了網跟從他。再看看跟著雅各和約翰的反應，耶穌從那邊往前走，看見另外兩兄弟，就是西比太的兒子雅各和他弟弟約翰，跟他們的父親西比太在船上補網，耶穌就呼召他們，他們立刻捨了船，辭別父親，跟從了耶穌，跟從了耶穌，捨了船，辭別了父親，跟從了耶穌。從其他福音書，至少是路加福音五章八節的，我們看到彼得不是第一次見耶穌。彼得第一次見耶穌的時候，彼得是驚到什麼？主啊，離開我，我是個罪人。主啊，離開我，我是個罪人。但是最終彼得和安德烈選擇是什麼？捨下一切，捨下一切他的維生工具，去跟隨這位君王。君王的要求就是要我們這樣去信服，這樣去跟從。唯有是這樣的信服，這樣的跟從，登山寶訓，尤其是登山寶訓，才能夠變得是寶貴有意思，才能夠變得是可行，不是一些空中樓閣。再看看耶穌怎樣開始登山寶訓。 耶穌看見這一群人就上了山坐下，門徒來到他跟前來，他開口教導他們。我特登揀呢幅畫幾特別㗎，有冇見過登山寶訓係咁嘅？圍住佢嘅唔係山下邊好大好多群眾，而係十二個門徒，係門徒啊！跟住下邊嗰班人只不過係好似搭檔咁隔離。呢幅畫幾得意㗎，因為係顯示出耶穌嘅登山寶訓對咩人講㗎？對佢嘅門徒講㗎。耶穌坐下之後，門徒來到他跟前，他就開口教導他們。登山寶訓是對他的門徒說，不是對非門徒的，唯有是跟從他的門徒才能夠領受和走出來，否則就只是空談。不信嗎？我曾經就是以登山寶訓，當時我未信耶穌，以登山寶訓作為我嘗試做一個 做人的宗旨，做人的原則。他走出來，我就是真的不夠兩天我就宣告投降。八福完全不 make sense， 人打我右邊，我給了左邊打，簡直不正常。但唯有完全信服這教導才能夠變得正常和可行，而且是必須要行，因為這個是對天國子民的要求，對天國子民的要求。我們必須要明白這個的背景，必須要明白耶穌所說的，我們才能夠進入去耶穌的教導，尤其是登山寶訓開頭的八福。否則你會聽不明白，甚至是你心裡面會有很多爭戰，有沒有搞錯啊？這樣也行？馬太福音寫作的目的就是告訴我們，我們的君王，彌賽亞君王已經來到，他是以馬內利神與我們同在。馬太福音寫出的天國子民的要求，寫出的是什麼是他子民，不是順從祖先留下來傳統的猶太人，而是任何一個信服我們這位君王的教導，信服他權柄之下的人，任何一個都是他子民。在這一刻，耶穌邀請你跟從他，你願不願意？你愿意跟随他？愿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将我们好的一面放低，将我们所把持的，就好像彼得和他的弟兄，好像雅各和约翰一样，摆低一切去跟随他，讓他成為我們真正的君王。讓我一起一首詩歌去回應我們的神。